啊，感谢主，我们特别感恩这一次我们请到波友成博士来给我们开这个工作坊。那我们线上的很多弟兄姐妹对波友成博士其实都很熟悉了，在以往他也来到我们当中，我记得好像是在16年的时候做我们那个大会的就是劳工节的特会的讲员。那我觉得感谢主，就是他再一次的就是借助网络。啊，来这一次有2堂的课，就是和我们一起来就是来分享，就是神的话语。那博宇成博士呢，现在是基督使者协会的总干事啊。那博宇成博士就是原来的时候呢，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那过去呢，也在那个维吉尼亚大学里边从事生物医学的研究和教学。那在1992年的时候，参加基督使者的协会的华人拆船大会被神所感动然后蒙召献身，然后呢就是来服侍主。那在2012年和2015年那担任呢基督使者协会的董事会主席。那2015年7月份那任总干事，那是全职服侍。那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主，神也使用他的仆人在，美国甚至海外各地，在不同的营会当中和一些的特会里边做讲员，感谢主，我们特别的感恩，能够请到博伟成博士来借着神的话来勉励我们。那请大家呢进来的时候就把自己的麦克风关掉，把自己的摄像头打开。那好，我就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博伟成博士。
谢谢建勋弟兄您的介绍。现在来开始分享我的屏幕。好的，那我们一起为这个聚会，刚刚虽然姊妹祷告了，我来为下面这段分享的时间，我们再做一次守望的祷告。恩主，谢谢你在弟兄姊妹的心中动工，在特会期间，我们来学习罗马书第8章这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愿我们在耶稣基督儿子的模样里面，我们来学习效法，特别在动荡不安的世局里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愿主你自己在圣灵保惠师的带领，引导我们，引领我们进到你话语福音的真理，来更新，来坚固，来造就锻炼我们。听孩子的祷告，感谢赞美，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谢谢。我这个刚刚余弟兄进来，当然余弟兄现在不在，不过还是谢谢余弟兄还有英姊妹，他们在邀请幕后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刚刚建新讲的没有错，是也是16年的9月份 Labor Day 在你们当中跟你们一起分享。非常怀念，也看到这个教会非常在建堂的历史，对我非常非常的感动。虽然呢，我们现在好像不能在教会聚会。昨天晚上，不晓得摄影的弟兄哪一位也非常勇敢，看到这个空无一人的大厅，哇，空无几就几个人的大厅，很不一样的感受。而且居然想到，哇，现在已经9月了，在家里面关已经关了半年的时间。哎，都是这个家伙搞的鬼，对不对？这个图很有意思，这个图对我来说是具有意义的。都已经知道，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国内湖北，他们发生了很严重的疫情。美国呢，大概是1月份才出现，在西雅图开始出现病例。从国内回来的人，不管是回到西雅图，回到芝加哥，这个图呢是当时反而不能说是第一。只能说是第一个被检测出来冠状病毒的病人，他的简体里面所拍摄到的病毒。所以这张照片弥足珍贵的原因是，就是这个家伙，我可以说他是我们冠状病毒的亚当夏娃。当然我这样讲有点苛刻，因为我们不晓得这个病毒什么时候可能在我们社区里面已经流传了，我们没有很大的警觉，所以，就变成一发不可收拾。 你看见这个红色的小颗粒，一颗一颗的小小小的弹珠，这个绿色的呢是肺的纤毛，所以看见病毒从这个肺细胞里面出来，所以看起来很中性，对不对？刚刚我们在试的时候，李总说哇，好漂亮！我说对啊，像圣诞树一样。但是这个东西进到身体里面就一点都不漂亮。所以 SARS-CoV-2 这个病毒对我们形成的这个病 COVID-19 所造成的这种损害、伤害、迫害，以及可以说我们在各式各样的生活全部重新被打乱了。而在这个打乱的环境里面，你面对这个病毒，你却又目前完全束手无策，对不对？非常小，125个 nanometer。当然，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知道这个病毒的结构，用卡通图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就是因为圆球嘛，外头就装了几个这个三角形的，我们叫做刺突细胞啊，刺突蛋白 spike protein。我们把它用切西瓜切开的话，切成一个大西瓜，中间中空的。那外头这些专有名词你不需要太计较。就是很重要的不同的功能，那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像螺旋弹簧，当然我们叫画是卡通图了，这是一个 RNA 它的核酸，非常简单的病毒，却是把人搞得天翻地覆。所以有时候我在思考，与其今天刚刚建新说我们来上课，我必须跟各位承认啊，如果今天来各位上课，我想我大概一点都不够资格。但是我很愿意的是来跟你们一起来反省，这个病毒在我的生命里面对我所造成的冲击，以至于我如何用一个所谓异样的眼光，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病毒在这个世界，在我现在的时空里面，神到底要向我说什么样的话语？在这一切都不顺遂，特别在2020这种日期，昨天余弟兄也提到了这个数字，2020，hindsight is always 2020，一个应该最清晰不过，一个最有 vision 的一个年代，我必须跟你承认，我完全看不见我前面的道路，特别是用这个病毒来阻挡我的。眼光的话，在疫情当中，我没有一个超乎上帝之外的眼光来看我身处的世界，所以我就觉得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现在读的这段经文异常的宝贵。这段异常宝贵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把以前习以为常的事情，今天要看成一件非常的状态，我们生命有很多。彻底完全不同的改变。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这么一个笑话，就是说在人类历史上面，曾经有一度这个传统啊，是被用来当做表达对方的尊敬跟彼此问安的一个历史传统，出现在大约在2019年 BC，不是西元2019年，它的 BC 是 Before Coronavirus。是在冠状病毒之前，咱们都握手。我不知道现在、下回以后，我们到教会，我们还可以亲嘴问安吗？或者行右手相交之礼，能够伸出右手跟人家问安吗？或许以后我们伸出手跟人家问安的那个态度，可能不下于日后我们不在不下于以前我们讲为中国人两肋插刀、3刀6眼的那种英雄豪杰的气势。对你有全然的信任，我才敢跟你伸手。但是这个图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真的就改变了，所以我就把它称为今年是我们的新冠元年，今年是我们的 AC Number One，AC 就 After Coronavirus，今年是我们的新冠元年。在这个新冠元年里面，学校停课了，教会停课了，工作，如果我们还有一份工作在家上班，很多的商业行业都停止外在的活动。在3月份初期，5、6月的时候看起来稍微好一些些，结果不知道开放以后又突然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增的案例病例。 所以全美国各地各地方都不太一样，加州也蛮严重，德州南方啊，东北角稍微好一些些，但是谁知道呢？我刚讲过，没有人知道我们前面这个新冠元年2020年9月份，2021年是什么样的光景。所以面对这个疫情，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像昨天云牧师讲的，站在一个制高点，站在一个高点。我们不会被这个疫情挡住。我觉得我们今天看的不只是一个视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视野。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那这个视力和视野对我们的帮助，是我们就知道这位执掌王权的上帝，那在我们前面的道路里面，如果你看见路不平坦了，不用担心，因为你知道神要带我们通过。为什么呢？也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用一个视镜、一个透角来看清、来看懂这个世界。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视角？我个人觉得，我们必须要用一个福音的视野，用一个福音的视镜，来看见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在这个福音的视角里面来看这个苦难的大地。而福音可以为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不同的视野，以及一个平安稳妥的信息。所以我今天上午这段时间要跟你们一起来讨论，如果我们的眼光要有视野，用眼光来看的话，我建议我们哈，就像戴隐形眼镜一样，我们应该撤掉。在没有疫情之前，我们戴上了眼镜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很多 take it for granted 理所当然的，可是，在现在在不能够自由出入、境外隔离等等生活上不便，以及我们的工作、家庭、求学，美中关系社会的动荡的环境里面，身为基督徒。我认为不是说怎么样去过更好的日子，回到从前，恢复旧生活，而是重新更明了神对我们的呼召，特别在这种苦难当中的呼召。所以今天鼓励，与其我们是来讨论什么一二三的这个就业、职业、工厂的面和面临挑战如何一飞冲天、飞黄腾达。我倒觉得今天咱们来换一下我们的隐形眼镜，戴上另外一个隐形眼镜。就像那个博士文有一年我在北京去北京分享，坐在地铁里面看见这个广告，哎，我就把它记下来，心里面非常觉得这个真有创意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真，他说的博士文看得见更有远见。那另外一个广告是博士文精彩绝伦，我说哇，这个讲得太好了，不但要看见，还要远见。不只是能够 near sight 看到2020，对不起，就是 near sight 近视，还有能够更清的看到我们前方的目标。所以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前大概其实也蛮久以前了，就听过这个诗歌，是天韵诗歌的《飞翔》这个专辑里面有一首诗歌叫《眼光》，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我有一次在灵修的时候，顺便放这首歌听一听，哎，心里就开始有感受了。以前因为从来没有好好去想过，没有在关在家里面。那个叶维新他写的这个歌词的内容呢，他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他说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以前在所谓的"扩张扩顺境"里面，我们唱这种多黑啊、多高啊这种歌，就是你想想，但现在活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哎，特别看到"云端"这个字的时候，天天都在云端聚会，对不对？我算了一下，我过去这5个月吧，大概，Zoom 里面大概分享了已经55次，这个再下去可能到，绝对到下个礼拜应该会超过60次。 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分享了好几场，所以我跟你开玩笑说，我这个目前没有 burnout，有点 zoom out。我不想你们因为 zoom 的 fatigue，一天我的天啊，又要开会，又要 zoom 分享在云端里面。但是对于我在唱诗的时候，心中有啊，可以走到云端。我们在诸位在天上的这个父亲，他用信心来告诉我们，用我们信心的眼光，我们不只是上帝可以看见，我们也可以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见他的希望。有艰难，有险阻，这个眼光可以让我们超越我们现在的困境，而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的模样。他说：“因为要有眼光，因为有梦可想，对不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讲过一句名言，他说：“人呢，因为梦想而伟大，人因梦想而伟大。”后来想一想，在我早年到美国来念书之前，哎，我的梦想。我想跟各位大概都有同样类似的我们的学习、成长、求职、就业的留学的经历，对不对？也因梦想而伟大，为什么？张雨生，你们可能有人知道这个这位歌星，他在1988年的时候写了一首歌，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所以呢，我就1989年我就哼着这首歌来美国了。你们可能会想，还记得那个歌词吗？他说。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我当时的美国梦的未来，来到美国，我的未来绝对不是梦，因为人因梦想伟大。但是你知道，那时候所做的梦都是关乎自己，对不对？我现在讲可能有点老了。当年咱们来的时候，两口皮箱外加一个台湾的我们叫做大同电锅，带过来两口皮箱下了飞机，不管你在西岸。旧金山到了中间的 Saint Louis，到美国纽约的帝国大厦，我们都有一段讲辛酸艰苦也可以，就看你怎么去倚老卖老的讲，很不容易的求学、求职、工作、成家立业的经历，有很多的迷惘，有很多未来的出路，但是我们都想着美国这块大地能够抵达美国，我们有一个梦。我跟你分享我当时的梦是什么？我跟你讲，我当时的梦就是一个人生必胜客，成居、成就、成果、成功，只能怪我爸妈，把我的名字也把这个"成"也放进去了。从小到大，我们就是只会想到做第一名、做学霸，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尝试的去达到这个世人眼中我们认为看得到、能够让人家称羡的部分。所以呢？上学来美国上学，如果能上到名校，找到一份好工作，能够在几岁的时候赚到你的第一桶金，站在一个executive suite 里面来俯瞰，哇，这个全是我的，这种感受多爽，对不对？当然了，如果还有这种白马王子、白雪公主之类的这种成家立业，住在。当然，我想我大概绝对住不起湾区了。去 Sunnyvale、San Jose、Cupertino 里面看看，我说我的天哪，这个 Basalto's 这种房子，做梦可以想一想，那个大概不是我的梦想。然后呢，就坐在我的后院里头来做我的天国大梦。可是后面就碰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图很有意思，我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因为那是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挂在我们实验室里面的一个海报，我找了好久好久好久，终于把它找到，在网上终于把它找到。一个小朋友打呵欠，上面整了一句话：“你还有2万多天，你就退休了。”当然的是，但是我们在20几岁刚到美国来念博士的时候，昏天黑夜的干活，谁管你2万2千多天？我能毕业就先不错了，对不对？可现在我看是年纪大了。现在想想，如果我的生命，我的梦想就是一个2万多天能够退休的日子的话，那今天你碰到我们现在这个疫情，用我们现在过去那个眼光来看的话，我觉得挑战真的很大。我不晓得我可以怎么样走下去，2万多天的日子退休了，那我还干嘛呢？我以为可以，我有一个常驻名山的大业，对不对？ 我生命里面有我很大的宏大的愿景啊，我觉得我生命里面有美丽的计划，要得一个奥斯卡金像奖。虽然我没有讲我要拿诺贝尔奖，但至少要能够发几篇长驻名山的这个大作，能够让后世敬仰，对不对？这个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这种胸怀气魄。可是现在我们再重新回视，如果用我们过去的这种眼光来看我们的生命的话，我们用电影的情节来看。人生当中，如果你是演员，啊，谁是导演？谁的剧本？什么剧情？是求学、就业、结婚、生子，还是辍学、失业、离婚、丧子？是喜剧还是悲剧呢？什么样的剧情？那如果我们用剧情的手法把我们的人生停格，然后一格一格的放出来，从小到大成长、求学、就业，赚到第一桶金，然后。开始慢慢的发苍苍，视茫茫，齿牙动摇，拐杖、轮椅，最后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你就，我们中国人很少谈这个问题。整个人生如果就是这样子，我想我现在大概已经到这里了。我知道我还没赚到过第一桶金，没赚到什么钱，我就从毕业我就到这儿来了。那后面能不能到这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大概我知道我一定会去这里。但是如果这种生命，我们的一生用这样的平铺直叙的来描述，你看不到任何一些些的希望，而且你会知道人生它只有彩排，它没有直播的，你没有办法中间 rehearse，哎，咱们来预演一下，可以来试测试一下，不 work 再来搞一次，你都是现场转播，就像这个 Zoom 一样，你没办法预录的，错了就错了，它永远就是被 recording 在。这个 video 上面，将来后人来看的时候，就说：“哎呦，怎么讲错话了？我在这边吐槽，我在这里高言大志，无的放矢。人生没有彩排，它只有直播。而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目标就变成了异常的重要。有人，我看过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他讲过这句话，他说：坦白说啊，我想赚这么多钱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我可以雇人。”来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赚钱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我叫别人做我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他后面讲的下面一句话说：“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绝对不能做，给人代劳的，就是去寻找我的人生目标。”在异样的眼光里面，今天我们要问的，什么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它如何来驱动？他如何来设计我们的人生？我们人生有这么大的一个蓝图，谁是这个工程师？谁是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师 （architect），同时是工头来施工建造。所以罗马书的第八章，我相信你们已经会非常熟悉了。我只是借着我自己一点点的分享，从28节，今天想跟子贵分享28节这段经文，明天分享后面29节跟30节，谈到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招的人。这个字很有意思，效力这个字，它得到我们今天的英文单字，叫做 synergy。synergy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意思，它是一个相加大于相，对不起，相加但是有相乘的效果，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synergy。而这个 synergy 的产生是因为有一位万事掌管万事的神，他让这个万事去互相的工作 interaction。所以它无限放大的结果的 synergy 可以产生很多的效果，而其中一个效果是要叫这群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个得到益处是一群爱神的人，神来掌管万事，让万事互相发生彼此碰撞，产生之间非常复杂的因果关系。像演武侠小说里面的伏笔，有没有写下这个人物？你现在不想为什么出现？啊，后来你知道了。这种互相效力的结果，叫爱神的人去得益处。 那么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这群爱神的人是谁？这群爱神的人是谁？在这个地方，我们保罗告诉我说，告诉我们说，这群爱神的人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被上帝所呼召出来的，被上帝的旨意所呼召出来的这批人。在这个整体的大的环境当中，万事能够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现在我回到异样的眼光，当我戴上这个，我们就说用病毒的这个视野去看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事情真糟糕，这个坏事。以前我们这种自由敬拜是个好事。当我在准备这段信息，在重新读到这段信息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感动，我就想到说，其实在人看来的好事，人看来的坏事，在神的眼里面，这个都叫万事，这个都是他的万事。只有当约瑟，宰相约瑟戴上上帝永恒的视野的视角，他才可以发下这样子一个具有深度信心的宣告：你们的本意是害我的，但是他的本意是好的，为了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疫情，我们看来是坏的，但在神的本意是好的，是因为互相效力以后要成就未来的光景。我们现在没办法在大海浑然之观来回溯历史，因为我们现在活在当下。但是余弟兄昨天跟我们的分享很深的提醒，不能够忘记在这么一个疫情当中浪费我们的疫情，用一个永生神永恒的眼光来透视，看到这种万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不会挂在嘴上，而对益处有不同的，用比较属于物质层面的理解，对不对？我们通常这句话语大概都是在安慰什么？安慰啊，我自己第一个承认嘛，安慰那些失业的人，安慰那些失恋的人，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安慰那些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求神给这个、给那个、给这个、给那个，把失去的拿回来。所以，我们把这一段话，我就觉得变成我们的这种好像去庙里面拜拜的摇的签一样，把张十八戒就拿来摇一摇。哎呀，讲一句不管痛痒的万事或相效力，还是能得益处。然后，每个人对益处有不同的定义。就在我当时当下我所缺乏的那个，你给了我那个就是益处的概念。那这一次疫情的关系，你就发觉，你再这样去分享，我当然可以讨论祷告，求疫情赶快过去。我绝对这样子，一定是这样祷告，没有问题。有病痛的弟兄姊妹，有不幸感染的，或者是很不幸的被主接走了啊，这些年长的或者是体抗力弱的人，非常悲惨的故事，这是实际发生的。可是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句话语，我们要后面往下看的是必须要29节、30节。我相信啊，明天余弟兄在主日敬拜里面会跟我们继续来做更多的阐明，按他的旨意。所以这段经文，当我在最近在读这个齐格果的一本书，它里面啊，有一段话语让我重新来思想，在苦难当中我怎么用异样、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Kierkegaard 他这样说啊，他说一个信徒用人性来理解苦难的时候，才发现他是如此沉重。但是在信心的奇迹当中，苦难对他是有益的。他可以虔诚地说，这是轻神的，从人来说不可能。他再次以信心的奇迹说，人类无法理解的苦难对他是有好处的。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感到上帝的知道益处的时候，信仰就不能看见上帝。但是在苦难的深夜，在那个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信仰就可以看得到上帝，因为信心在黑暗当中看得最清楚。用上帝的眼光，上帝的眼光可以看见希望，这个信心的眼光可以帮助我们在黑暗当中的行走。所以对苦难的理解，我现在知道我的信仰不能够去解释苦难的真实来源，虽然有一些些，但是我深刻的印象知道，这是从海外校园有一位 姊妹叫做玛丽，她写的文章《跨越过海的桥梁》，大概第八期，很早很早的一篇文章。那时候刚到美国来读的时候，信仰不能解释苦难，信仰可以帮助我们承载苦难。一个信徒很难理解苦难的发生，非常的沉重，因为我们活在当下，非常的辛苦。一不小心我们成为约伯的三个朋友，对不对？给他出馊主意，最后被上帝痛骂一顿，从薛梦中，你们这些愚顽人，把他的话旨意讲得暧昧不明。我们只能静心的在安静的在信心的眼光当中来理解这个苦难的来源。所以换语是叫万事互相效力爱神得益处的，这个按他旨意被呼召出来的人啊，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你要知道这是有目的性的，被呼召出来是有目的。第一个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必须要有呼召者，有呼召的上帝才有呼召，对不对？要不然你就一厢情愿，自己想的，哎呀，这个神成，这个你的 wishful thinking， 没有 vocal， 没有 voice 的发声者 who utter the call， 他不会有呼召的。所以必须有一个掌管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他的呼召，这个呼召才值得我们去回应的，对不对？既然有呼召，他必须有聆听呼召的人。所以被召的人呢，其实是一群已经聆听到上帝呼召的人，他聆听到了上帝的呼召，而上帝的呼召是按着他的旨意去决定的。上帝的旨意，上帝有他的旨意。有时候我们在问大家，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在呼求神啊，那我明白你的旨意怎么样？哎，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啊？我现在仔细来思考，其实我在问的那时候的问题，很多时候的问题是我生命当中生活重大决定的带领，我的工作，我的求学啊，生命当中重要的一些决定。哎，我要说的，神在我身上是什么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很简单，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神的旨意是啊，加拉太书一章四节的，耶稣基督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所以上帝的旨意啊，是拯救我们的旨意，叫我们成为圣洁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这个纯全良善啊，良善啊，可喜悦的旨意，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的旨意来决定呼召我们这群人出现，而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有目的性的，是一个终极的呼召的。所以呼召它带来的应许，应许给我们莫大的盼望，盼望产生的动力，动力让我们开始去回应了神的呼召。想想看，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这些信心的伟人，亚伯拉罕听命就遵从出去的这些人，他们都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付出，是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亲眼听见了啊，亲耳听见了呼召，以及呼召的上帝，呼召的盼望，呼召的应许。这里面给我们一个莫大的应许，是要叫爱神人得益处。当然你也知道，这个益处后面来是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最重要的。所以神的呼召不是随随便便的，他的益处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纯粹在我们的生活层面很重要。但是上帝的宏大意象里面，在各国度性的施工发展角度来看，各国度性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呼召是万物的互相互动，是为了我们能够在神的家里面，不只是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而是将这个福音的好处与众人来分享。所以 O.S. Guinness 对呼召下了这么一个定义，呼召就是神毅然决然地呼唤我们就近他，以至于我们的全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投资在一种特殊的忠诚及活力里面，活出来回应他的呼唤与侍奉。你看见我的 being， 我的 doing， 我的 having， 我的所拥有，我全部的这个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对上帝产生一种无比的忠诚，来奉献委身在这个呼召当中。 来服侍他。所以神呢，根据我们的恩赐来呼召，但是你要知道，恩赐的目的是用来管理和侍奉，而不是为了我自己个人的私欲的。所以既然我们在工作，特别在矽谷，在湾区这块地方，我们有很多的工作，我希望我们能够思考呼召的感，呼召的感是先于工作及生涯的选择。你大概不会问，哎呀，这个工资高跟工资低，你要问问上帝的旨意这件事情。大概通常会选到高薪的工作，然后拒绝低薪的工作。你会认为去高薪的工作是上帝的旨意，去低薪的工作就不是上帝的旨意的一种想法吗？还是我们有呼召感，就发觉呼召是因为我们被造的样式，我们的恩赐被呼召出来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来服侍，来侍奉。所以有时候我们根据自己的自私的基础来选择生涯，可能是我们很多年轻人在生涯规划当中所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我们放弃了我们对神，特别是掌管万物、掌管万事、掌管时间的这位上帝，我们对他的忠诚，我们对他的一种委身，我们用自私自利的方式，在一种经济的利己主义角色里面，我们来思考。所以这个益处我刚讲过，我们把它缩小、片面、个人化、私有化，变成一种个人的平安、幸福、稳妥的方式。这是我们人的基本本能，我们的所谓说幸福感的普世价值。但是在呼召大的层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的呼召感所带出来的国度、永恒的眼光，是远远大于我们个人的私心。生活态度也不一样，因为你呼召的生活是活在一个最重要的观众面前，这个观众是上帝。所以在 Elvis Guinness 他这本书叫做 The Call， 一生的圣召里面，他有一个名词叫做 The Audience of One， 唯一的观众。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活在这个观众的面前，顺服他的呼召。只有活在神的心的面前，只有最崇高的观众面前，这才是我们整个生命的重点。所以在万事互相效力的环节里面，我们能够坚定的知道应许抓住这样子的呼召的愿景，成为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所积极经营的进展的目标，我们才有一个找到自己真实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目的的这个可能性。大概在3个月前，有人推荐我读了这个 Sarah Bourne 写了这个诗，不是很多人知道了，但是我看完以后非常的深有同感，所以我觉得这边很简单跟各位很快的分享一下。在这首他写的短诗里面，他做了一个很深刻的反思，我觉得这个反思也暴露出来刚刚我自己所跟各位分享的在自私自利的心境里面，这次的异样的眼光或者这次病毒，它完全就是 exposed， 它暴露出来我的短板、我的缺陷。他说我们全部都被感染、都被暴露了，它不一定是被这个病毒给感染，但是谁知道呢？ Who knows? We all exposed by the virus， 这个病毒在把我们掀开了 our weak side, our dark side， 我们黑暗的、我们脆弱的一面，还有通常是我在我们表象下的那个真实的灵魂，它真正的像撕层皮一样把我们拉开了。以前我们戴着面罩、戴着面具来遮遮掩掩我们内心深处最深沉的部分，而这个病毒即便是一个口罩也没有办法来遮掩，对不对？有时候我在想，呀，要是有一天真的我们可以回到实体聚会，会不会在没有病毒来以前，其实在咱们教会里面戴面罩的人已经比戴口罩的人还多了。我们都戴着面具，但是罗大佑一首歌《现象72变》，他说 人生不能像在演戏，你戴着面具如何面对自己？他说这个 coronavirus that exposing us， 我们对于这种安全的这种上瘾，我们希望不断能够掌控，我们不断的累积财富，我们要不断的保护我们自己。他撕开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层次，打断它，拆毁了我们彼此隔断的墙，暴露出来我们很多的虚幻的幻想，甚至在我个人所做的这种实际的规划，特别我们这最喜欢做这个 strategic planning， 对不对？永远是 2020， 那个时候在十年前、二十年前，永远的计划，宏大计划都是 2020， by year 2020 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子。我的天哪，今年到了今天，发觉 year 2020 咱们什么都不能干。他说这个病毒呢，它暴露出来我自己心目所敬拜的偶像，对我的健康，对我们在繁忙，我自己虚假的安全感，我们自己有心无心的谎言，我们自己内心最深沉的那种肉欲的渴望，以及我们把我们的信仰信靠放在不是上帝他那里。所以这个病毒它不断的提醒向我们提问，什么是一个没有建筑物的教会？什么是一个当我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时候，我个人的价值是什么？在未来一切都动荡的环节里面，我如何去计划？我们如何，这是我刚刚讲的，在这么多的风险里面，我们能够去爱呢？我能够仍旧伸手去拥抱，去接纳那一位他生命里面除了可能冠状病毒还有很多属灵心灵病毒罪的那个罪人呢？ How do we love despite risk？ 他在暴露我自己有心无心的浪费时间，讲话一点都不小心，而我发觉我自己是一点都没有平安喜乐，一点点的事情就彻底的打断我的情绪，对不对？我的恐惧，我一丝丝靠着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现在我发觉我真的这一次的疫情彻底的把我的 masquerade， 把我的面具给撕下来了。所以怎么办呢？我们能够有什么的？我想只能像诗篇51篇所讲的，求神给我们清洁的心，正直的灵，给我们守节而且心清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呼喊，呼喊这位万事互相效力的神，感谢你呼召我，要在你的永恒的旨意里面，我要来学习效法耶稣基督，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模样的样式。过去没有问题，我觉得 self control， 自己日子过得挺好的，对不对？有车有房有工作，到哪里都好。有一点点影响力，刚刚弟兄介绍我觉得有点夸赞，不好意思。的确是在好像在哪个地方讲一讲，然后成为什么网络的红人，一个 YouTube 里面几万人去看，在深圳什么地方分享几千人来听，好像有点影响力。然后呢又不甘部落这个非常自大的说，哎呀我要改变世界，我要关心众人，结果一个病毒来了全部泡汤了。你说做跨文化宣教，弟兄姊妹，我现在连门都跨不出去，我去哪里跨文化宣教？我去哪里传福音？那种感受，有没有发觉那种沮丧？但是上帝掌权，上帝掌权，上帝在坐在地球大权之上，在自主权、影响权、关心权之上，这一位掌管万事的上帝，他仍旧在看顾每一只麻雀，数我们每一个人的头发。看天上每一颗的星星，像以赛亚书26章，他可以直呼其名 ，By His power, not a single one is missing。 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 Alzheimer 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 dementia 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并不是一个老人痴呆症的上帝。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得了福音的健忘症，我们忘掉了这位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的上帝。而且我们说地球上帝人，上帝坐的为王，我告诉你，上帝他不是坐在轮椅上，上帝他坐在他的宝座上来掌管。神在工作，神在工作，我们要用信心的视野来眺望这个未来，用信心的眼光。所以我们有这个指望，就如同一个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希伯来书六章十九节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带着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指望，回到齐克果的那句话：信心在黑暗当中看得最清楚。信心为我们指出了在黑暗当中那条通往上的道路。当世界都在摸黑的时候，我们这群被上帝呼召出来的，按着神旨意被呼召出来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带着上帝的 night vision goggle 夜视镜，我们不是在匍匐前进，我们在昂然无惧地朝向上帝的终极国度。这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可以勇敢而有智慧地来面对这个苦难。所以威胁世人的是一个冠状病毒，但是胜过死亡的是耶稣的这个冠状的荆棘冠冕。病毒可以杀身体，它杀不了灵魂。耶稣的荆棘冠冕，他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祸坑淤泥，把我们放在磐石之上。弟兄姊妹们，这是上帝福音的恩典，非常宝贵，他爱我们的益处，我们要聆听，要聆听他的呼召。我再一次，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他的面前，我们顺服他的呼召，这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高最高的重点。潘华华讲说，那谁能接地呢？就是那个最后的标准不是自己的理智，不是自己的原则，自己的良知，自己的自由，自己的道德，而是在他蒙召的时候，在信心里活出顺服负责任的行为，忠于上帝，准备舍弃这一切为负责任的人。他努力用自己的一生来回应神的问话及呼召。我非常感动，发觉在这个疫情里面，我必须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因为我将来要向上帝交账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交账的可能性如此的巨大。我翻翻我的账本，我说天哪，我必须要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凭我自己，只有耶稣基督，上帝在呼召你。What is your response? What is your response? 所以用异样的眼光，我们来思考，我们来分享，看见这个眼光所带给我们的信心，上帝的信心，上帝的眼光。好，但请弟兄姊妹们就花最后的几分钟时间，我们在神的面前，用这首诗歌做回应，做祷告，好吗？
不管夜有多长。
好，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请建勋弟兄来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环节，谢谢。
好，谢谢博伟成老师。弟兄姐妹，如果你就着老师所分享的有任何的一些的问题想问， 那你就把你的问题呢，就打到就是那个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对话框里边，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可以看见。那目前呢，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有一位弟兄就是提出一个问题啊，他说平时生活中如何察觉已经离开了神的眼光？人太容易把自己的眼光合理化了，怎么分辨解决？啊，这是一个弟兄问的。
好，谢谢东杰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啊。通常问这种问题的人，大概是没有离开上帝眼光的人。所以恭喜我们有这种察觉性的人啊。我一直在这样想，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那病毒，它最讨厌的生活环境是42度会发烧，所以发烧其实是我们人的机制，我们的自我防卫机制。一到烧到42度，病毒就病恹恹了。这样我们也一起付上代价。通常我们遇到这样子问题，问出这种问题的人，通常是一个警觉性很高的人。那我相信弟兄刚刚问的问题是被社会别人问。其实我更多的时间，我现在越来越反省我自己，我自己会不会也被一个合理化的方式来 justify 我现在所作所为？当然了，标准答案是回归圣经，但这个字眼本身需要很多细腻的实践。上帝的旨意如果稍微漏透句的话，从后面看到像一个 golden chain，它最后的目的，一旦我们想到了这样子一个像一个 focal point 以后，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目标选对了，路再远也会走得到。”当然，这有点太自信的感受。可是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基督讲到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基督教的信仰它不只是一种告诉你，哎，点 A 在那里，point A 到 point B，哎，就遥指杏花村说，哎，你去吧。然后呢，goodbye and good luck。基督教的信仰是这位上帝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进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它不断展现了这是那条道路。同时告诉你行进的方向，同时给你一个持续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推动力量。它是道路，它是方向，它是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会时不时的重新回到耶稣的视角里面来看我这件事情，耶稣他会欢喜。我这样做，我可以荣耀他吗？讲的比较空泛。我没有太多实际的例子，但是我可以知道，在我自己过去个人所做的几个重大的决定里面，我当然想讲讲扩囊扩成功的例子，或是讲失败的例子的话，合理化是我们人最喜欢走的一条道路，因为水往低处流，所以我们说我们人要往高处爬，我们堕落的本性，没有福音把我救拔出来，我会成为一个非常 miserable 的人。所以我察觉到，如果你的离开了上帝的心意，是明明可知的这种故意犯罪的问题，我现在就讲两种可能性。如果我不是这个故意犯罪或者离开上帝眼光，然后我知道，那你就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来。那如果你是当中的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上帝的旨意是，他要呼召你，他要把你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子，他绝对不会放你甘休的。用不同环境、事件、管教、情境、言语，他会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这一条对不起，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儿子他的模样的样式。这是我一个简单的分享，谢谢。
谢谢博一成老师。那弟兄姐妹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其实你的麦应该是也是可以打开的。那如果你可以的话，也可以用语音就是来问老师所分享的相关的一些的问题不用客气。哦，红坡弟兄，哎，你的麦是不是现在已经打开了？
已经打开了，
啊，你说，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眼光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美国面临大选， 我们结合这个实证，我们眼光应该放在哪里呢？我说，我们怎样选择来面对我们眼前面临的这样在历史关头，可以说，怎么说呢？上帝在每个时候，不管是在教会中还是在世界中，他总是在掌权。像如果说我们对川普总统这样的总统，他愿意在别人面前宣称他持守信仰，愿意通过他的一些作为来改变美国这个渐渐往堕落的方向走，我们是不是可以起来支持他？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我们的眼光又应该来关注在哪个方面？来 support 他，来支持他，是不是我们应该就愿意就像刚才讲的，我们应该站起来，来为神家，为神的国度来发出这声音来，是不是？我们请伟友博士来为我们来，
我如果
感谢
从
伟
教会论的观点来回答胡弟兄的问题，教会具有它 institution 的本质，我们是一群集合的众人。教会它本身当然有它 individual 的 instruction 的本质，它是有教导的功能。教会它绝对不会为一个政党或是政治来站台。所以，教会不会在当中用一种政治的色彩来标定每一位弟兄姊妹。教会站在一个 instruction 的角色，它应该来鼓励建立弟兄姊妹们对圣经观点、上帝主权的掌管的正确认识，用个人性的角度进到社群里面，借着他们的良心、他们的专业。他们的知识，我们过去的背景，来进行一个 civil right 它的 exercise。可是你知道，我们所效忠的是一位天上的上帝，耶稣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 Adonai，他是我们的 Kyrios，不是凯撒。我们看见政治的确会影响我们的大环境，我。想换一个角色来看，政府的确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教会，除了教会以外，世界方方面面的各个层面。但是教会的敬拜、教会传递福音的责任，有没有政府的支持或者是反对，他的使命永远不会改变。在顺境当中，在逆境当中，这个教会它的身份，上帝的心腹，用上帝的道来洁净这个教会，无瑕疵、无玷污等病的来献给新郎的这个职分，这个本身永远不会改变，成为一个真理与根基的柱石，不会以顺境和逆境来做改变。在 O.S. Guinness 他的这本书里面，圣招，我今天没有把这段 quote 分享出来，因为我觉得用的太多了。他是这么说的，我用原话把它背出来的话。他说，在顺境的时候，呼召他的外在代价可能很低；在逆境的时候，呼召的外在代价可能很高。但是身为被基督呼召的人，我们都被呼召成为基督的愚昧人。但是不论如何，他的内在代价一直相同，就是向自己而死。所以回到外在代价跟内在代价的问题，今天我们当然希望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基督教文明的国家，我们可以当中自由的敬拜。可是如果上帝可以用疫情来强制、钳制教会到一个地步，不能用钳制，就是让教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重新思想 "What is a church without building" 的环节里面，那 "What is a church without a quote unquote a Christian president? 这个是我才要我们要真正分享去思考的问题。可是当然，我们永远希望我们能够营造一个促进属灵发展、正常鼓励属灵进展的一个沃土的环境。可是如果真的有逆境来临的话，我在想。 可能国内早期的家庭教会，他还可以教导我们很多功课呢。所以我不会像，我是地上 law-abiding 的 这个 citizen， 我是属于在地上的美国公民，我行使宪法所赋予我的宝贵的宪法的权利，但是我的信心，我的眼目。 不会仰仗定睛于任何一位候选人、任何一个政府。我的信心，教会的未来是耶稣基督。教会的未来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使命是，无论在顺境逆境当中，整体性的教会成为一个盐和光的高台的身份，金灯台的身份。但是，社群分散进到 我们个人的家庭生活、工作岗位的个人层面的时候，我们用去 exercise， 同时去营造、塑造一个尽我们最大能力，用福音的方式来塑造一个属灵的环境。我觉得是用这种方式我们来面对。所以，是的，我会选择一位候选人，或者是一个政党，或者是一个政治。 他能够带领，假使带领，但是不是一个国家来挽救这个人类的堕落。No, not a single government， 地上的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耶稣干嘛来呢？他在本丢比拉多面前，约翰福音18章36节开始的那段问话：“我的国不是这个世界的。”所以我们要选取在这种。 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天上之城跟地上之城的张力之间，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读书，刚刚信主，然后选诗歌，<笑>我这个人也没什么，就是对圣经不是很熟啊。那时候刚刚信主，哎呀，要领聚会了，你知道我第一首诗歌是什么？我的第一首诗歌是这是天父世界，我的回应诗歌是什么呢？这世界非我家。我现在想想，我说真是搞笑。 这是明明是天父世界，但是这世界有非我家，基督徒又生活在这个在地又在天，但是属地又在地又不属地的这种生活张力里面。所以，回答胡弟兄，如果最直接的问题，我会让教会成为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帝话语国度的出口，上帝话语的出口。弟兄姊妹们，教会成为一个 国度人才、社会人才的摇篮，来促进他们进入社群，用他们的专业领域来服侍这个人群，不管外在的环境是 user friendly 或者不 user friendly， 这是我给你的分享，谢谢。
我就刚才那个提问，我想问一个问题哈，比较现实。 就是说，如果政府有一些法案出proposed， 然后是严重违反基督教这个真理和信仰的，然后而且就是说，可能甚至潜在着还带有迫害，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自由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是说，作为公民又作为基督徒信徒，可不可以在教会的范围内？ 对这个进行讨论，甚至用我们公民的权利，我们可以，比方说联合起来，然后就是说反对，比方说，这样的议案，或者是支持我这个反对，就是说，投票，就是说，反，就是说支持另外一个政党，另外一个政党就是说反对这个议案，然后我就是针对最近出台的这个平等法案嘛，在那个。 众议院通过了，然后就是相应两个政党它有一些反应，然后最近的话就是我们在想，就是说可不可以在教会来谈论这个问题，可不可以，因为我们想到这个法案未来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后代，他们的信仰的环境会不会受到逼迫，然后以后会不会认为我们讲这些真理在教会都变成了违法，然后就是就想的比较多一点，然后就是但是呢有的教会就不允许讨论，那有的教所以有可能在信徒当中就有一些分歧和 confusing。
对，这个
Prop 16是吗？
是，好，我对
那弟兄姐妹你们问完之后就把你的麦克风就关掉，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些的杂音啊。
好，谢谢，谢谢姊妹刚刚的分享。我想问的回答两个应该想思考两个问题，什么叫做教会，在教会里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教会里面是微信群吗，教会里面是主日的讲台吗，教会里面是一个 building 当中的聚集吗，
微信群
对不对，所以我个人认为教会绝对不会为任何一个东西站台，我刚提过了，教会的任务不是去改变一个法案，但是教会所带出来的福音的良心却让我们基督徒愿意在这个世界里面来为不公义的事情来发生，这是我坚决的。所以既然在 civil exercise 里面，我们的 civil right 我们绝对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聚会现在拉上一个牌子，前面弄一个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种方式，我要问一个问题，是这个对福音对生命的见证，有这个东西跟没有这个东西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一个弟兄和姊妹用个人性的身份在众人的面前而不需要去宣告是一个基督徒的角色的时候，我有时候在想做基督徒当然这是从我一个以前我当兵的时候我的主任说的，他说呢做好事啊，叫人家不要叫人家知道，要叫人家感觉到，当然我那时候不晓得，我也没学过什么左手右手的事情，我现在发觉我们做基督徒如果你的最高境界是不叫人家知道人叫人家感觉到，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在美国教会聚会，我带青少年的团契，我教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孩子。我曾经在这个在但以理，我们在讨论但以理的时候，就是这个树上往来三次上去的这个祷告这件事情里面，我们就在强调这个外在敬虔行为的问题。我当时就问了一个很犀利的问题，让他们分享说，如果将来有一天在美国这个地方，成为基督徒是一个违法，是一个非法事件，被逮捕入狱的话，我可不可以在你的身上找到你被关下监的证据，但是下面几个证据不可以列为证据，一个你脖子上的十字架，第二个你车上鱼的标志，第三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第四个你的圣经，有什么样的内在证据，当你站出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子女。所以对于这种法案的方式，我当然希望是弟兄姊妹们群起发声，但是不是教会，但是又像一个跨教会，就变成一个 synergy 很微妙的关系。一盘沙子是沙子，但是一盘沙子变成混凝土的时候，混凝土的功能会大过沙子的功能。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样的智慧，不是说不把教会拉下水进到政治领域里面，是的，我们需要关心政治，可是当我们在关心这个政治的每一个层面的时候，我们不断的要回想我们人前人后线上线下有没有一致的整全的圣经生活原则，而不会 cherry picking。 那我当然我们尽到我们最大的能力，就还是回到最后刚刚前面所分享的，如果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 有朝一日仍旧是一个对基督教信仰有仇视，我们将来会去坐牢，我们会下在监里面的这种环境的时候，如果今天彼得跟雅各约翰他们在的话，他们大概会从使徒行传第四章跳出来来跟你们讲，他们可能会从腓立比的监牢里面来跟你们讲，他们会告诉我们福音从来没有在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时候传递出去的，永远是在最动荡，在最逼迫，在最我们人看来逆境的时候，而福音被广传了。所以我的基本立场是，我自己不会扩张扩去找罪受，让敌人来蚕食鲸吞了我最基本宗教自由敬拜的权利。但是我也求神怜悯我，预备我，帮助我，真的有一天当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我有一个足够愿意为神受苦的心智，因为我就知道我不敢讲大话，我愿意在那个时候神来帮助我，让我能够为耶稣基督的信仰能够站立得住，甚至我必须要付上我自己生命的代价。我在求神帮我做，给我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预备我来真正的效法这种受苦的百姓。但是如果神允许，神让我们持续有一个自由敬拜这样子一个环境，或者是政府，或者是立法的形态的话，我们珍惜，我们珍惜，同时也就在这样子一个短暂的环境和时间里面，更积极的，更积极的让这个上帝的福音，我们生命的活力见证，有智慧，有勇敢的来向这个世界来分享。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谢谢博伟成老师。那我们的时间呢现在是已经超了。我也谢谢弟兄姐妹呢，把很多这些问题呢都放到这个就是聊天的对话框里边。那可能呢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呢，也没有办法就是都能够一一的来去解答。那我想请博伟成老师呢再用很短的时间就是来回答一下，就是我看前面几个问题呢都是集中在青少年的这一块，就是年轻人。那怎样在这个时代当中帮助年轻人能够更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眼光和属灵的眼光进入神的心意能够为神所用，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就是美西华人拆船大会有计划吗？好，那其他的一些问题呢，我看下面有很多，实在是可能是没有时间了。那我们请老师回答完之后呢，那希望呢到明天能够我总结一下，希望能够回答你们所提的问题。你的那个麦克风没有开。
请建勋弟兄帮我 copy paste download 一下这些问题的内容。我相信有很多是非常复杂敏感而且无法一言以蔽之的问题，因为一刀切下去，特别如果你走中间路线的话，你一定是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特别在这种非常 polarized 的状况。所以我就很快的分享一下，我相信现在教会你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大概都已经被你们家小朋友修理过了被 BOM 这个问题吵了吵翻天了是吗？现在中国教会遭遇了三个暗潮汹涌的一个暗潮。第一个，美中关系里面反中跟挺着战中的反川普跟挺川普的这种一个割裂。第二个，加上中国这种情势跟台湾的，如果我们这边有台湾的弟兄姊妹，没有有中国的国内来弟兄姊妹，可能在意识形态上面一些的问题的争执，或者香港的国安法的通过，所以这个又变成在海峡那边的问题，除了太平洋两岸的问题，海峡两岸问题再加上现在的 social justice systemic 的 injustice 的问题，有第一代跟第二代的问题，所以你看见有三路好像会把教会给撕裂掉。青少年他们所关心的这样子的社会的议题， 我个人觉得哈，绝大部分时间都是缺乏 mutual understanding。我7月份的时候跟一个黑人牧师跟一个下第二代，我们在网上做了一个三度的沟通的角色。我代表中国父母第一代，这个是代表华裔第二代，那个是一个黑人牧师，咱们三个人就 social justice 这个问题，我们提供了很多方方面面不同的看法。弟兄姊妹，我现在要这样子用我自己当时语重心长的一句话跟他们说的。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与其两岸互相校对校正，就是在互相叫嚣的话，你要记得我们的 common ground 是什么？什么是我们的共同的最大公约数？福音。在这个福音的公约数之上，我们要建立我们彼此沟通的桥梁，然后我们要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但是我们也相信有许多的墙你是不能拆的。 G.K. Chesterton 讲说，当你要把一个篱笆拆掉的时候，你必须要先问这个篱笆它为什么第一次What is in place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有很多是属于生命基层人性尊严底线的那些墙，是真理的柱石，也不能拆它。你一拆它，你就变成参孙了。但是在这么大的范围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共同的共通点，我们必须要互相的考虑。那这个对话的本身呢，我就说教会一定要设立一个好的榜样，特别在家庭当中。对于看似非常 progressive 或是 liberal 偏左的我们的下一代，跟下一代看我们这一群非常偏右极端保守的上一代，我们的讨论交谈不可以尽流于一种民主党共和党两党 cross the aisle 这种叫嚣的方式。我们一定要用主里的弟兄与姊妹的方式来 communicate。We should communicate as a brothers and sisters, 而不是一种 political rivalry. 而我们所发出来的问题，很多时候有我们的盲点。我必须承认，我很多地方从我们家三个小朋友，你知道吗？我跟你直接分享吧。他们准备了2个小时的 PPT slides， 叫咱们两个我们在电上视频。从 Jim Crow， 从 Jim Crow 到 Martin Luther King 的一系列的，我都知道，我也学到了一些些很多，但是我也跟他开始表白了。我们现在父母在做什么？他们也看见了，他也听见了，他开始哦，原来你也这样想过呀。我说对的，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父母我们这么去做啊的动作，不像你们幅度那么大。你要想想我们移民的心态，不打出头鸟，对不对？永远是啊，谁做皇帝不管他，只要我的心中有粮，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不对？谁当皇帝不管他，只要有饭吃就行了。所以我们通常华人嘛，就是哎呀，怎么说呢？地上做财主，天上做拉萨路，对不对？没有北京的雾霾，没有中国的食安问题，来这里阳光、空气、水多好。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好的生活环境，所以 outside of mind 我们就搬到一个 cul-de-sac， 报到一个 second division 这样子方式。我跟我们儿子这样交通的时候，他开始慢慢理解，原来我们没有像他们第一线遇见很多很多在刻骨铭心的生命当中的确的看到的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年轻人热血沸腾，其实我非常的感激，我说哇，这个我的希望。如果你想想看，如果咱们这群年轻人就是看到一个打个半死的人，他们绕过去的话，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但是他们的能量要被引导，引导到我们做父母的就需要跟他们开始彼此的学习磨合。所以我会对父母们讲，如果已经青少年可能有点晚，如果还有2、3岁的小朋友的话，如果我们在北美做父母移民要定居下来的话， by definition我们的第二代他就是跨文化宣教，这就是一个门徒宣教之旅。我们永远要用道成肉身的方式，不是认同，而是与他们同行同走，但是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的模样可以在我们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比较空泛的一个字眼，它到底有什么意思，我明天我们继续来做一些分享。啊，回到参选大会，我如果没有记错，它的报名方式已经开始了。如果有可能，我这样子吧，我把这个报名的联系的一些相关信息我寄给尹姊妹好了，请姊妹啊来，我不晓得这个所谓在教会内做 promotion 这是 legal 还是 illegal， 或者是给姊妹由您来负责，如果有弟兄姊妹需要，或者明天我知道我可能在一个 PPT 的 slide 里面做一个 QR code 或者一个 link 什么的让你们看见，好不好？好，我就简单分享到这个地方，谢谢大家啊。请建勋弟兄帮我收集一些问题，我尽我最大能力尝试的明天在分享信息里面如果也能够回答一些的话但是我跟你讲我没有答案，如果你告诉我未来是什么样子祷告智慧，但是神就把我们这群人呢，不是20年前，不是20年后，就是我们这群人放在这个地方。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思索，我们来思考。好，谢谢。那是不是刚建勋说我来做个结束祷告，是吗？
对。
好，那我来为这个做个祷告。弟兄，我们一起来在神面前来安静。天父，我们来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刚刚所分享的问题里面有许许多多属于深刻的真实的信仰实践，我们没有办法用更具体的方式实践的关系来分享，但是孩子求主你竭力保守我们众人圣灵所赐记竭力和众人合而为一的心智，用温柔谦虚忍耐用爱心的互相联络，我们的容忍我们的包容不代表我们对罪恶我们的肯动，而是我们看见在这个破碎的世代里面教会所扮演的角色，教会所占有的立场，其实它的发言权它的发声权在公共领域里面应当比现在更有效更有话语权。可是主，我就求主帮助我们华人群体在这个非常错综复杂错乱的环境里面，我们有智慧来学习，但是我们不会规避，我们理当勇敢迎向是不是就不是，是错误是邪恶的是淫乱的事情。但是对于很多我们缺乏了解我们缺乏深刻的体验的孩子，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来学习来聆听，同时来反省，愿我们在生命里面在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们在文化的包袱所带来的盲点，我们可以被这次的疫情以及在社会政治所带来的动荡环境里面再一次来揭开，但是它会来摇撼，它可以摇撼我们的信仰，它可以来晃动，暂时的晃动我们，帮助孩子们坚决的深信我们所拥有的是一个不可震动的国。会有很多的君王会起来后来商议，会有很多的日后末日不法的事情，他们这群人不爱神不爱人不爱良善，只爱钱财爱夜乐。主啊，我们有莫大的责任，孩子求你，我们不会用一个 crusade 的方式，但是我们却带着上帝十字架的全副军装，我们勇敢，我们在为主发声，我们不一定会很旗帜鲜明，但是每一个看到我们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信仰基础是深深的根基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 埋葬、受死、复活这个救赎的伟大的福音当中。因着福音改变了我，所以我们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愿意把这个福音的好处可以借着法规，借着专业的领域，借着平常的嘘寒问暖，借着我跟我们子女们，或者跟我们的父母们，跟着我们的邻舍们，我们的爱邻舍、爱主、爱神的生活方式，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叫人无可推诿的证据，耶稣基督真正在我们当中。愿这样子的合一带我们，帮助我们来梳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局势，也带领我们分散以后，明天在神的家中，虽然这个家中是在云端，我们那里一起来敬拜，下午我们再一次来在神的家中一起聚集。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